各位好，今天4月1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许家印昨天开庭了啊，这个8个罪名扣在脑袋上，什么非法吸收公共存款呐、集资诈骗呐、违法发放贷款呐、违法运用资金呐、然后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职务侵占单位行贿，反正这8个罪名搁上去之后呢，基本上而言就翻身无望了。那他这种翻身无望就体现在一个他很光棍这上面，为什么呢？直接就说了我认罪伏法，对吧？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他的这个前期的侦查起诉阶段，应该是做了某种程度的交易，咱大家都省事儿，你肯定是出不来了。你要把这东西扛下来之后，那没有死刑。应该来讲，这一回确实是应该没有死刑的，很多的法律专家都已经讨论过，大概率是无期。或者是有一定的概率呢，是这个叫死缓，缓期2年。像这种经济罪，很难说它是一个能够直接给毙了的罪过嘛，死刑的可能性基本是没有的。但是呢，说白了，许家印目前的这种状态下，能活多少年，这事儿就不大好讲了，因为他已经67岁了，67岁这个时间点，然后让他在监狱里扛到他70大寿，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应该来讲比较小，我们可以看看现在这个恒大到底是有多糟心，因为已经暴雷了嘛，已经完蛋了。大概而言，它目前的总负债的规模呢，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口径之下呢，是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呢，核心的数据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就是在官方的财报那块呢，总负债是2.437万亿，人民币，大概和当时的3000多亿美元吧。这个创下了中国企业亏损最高纪录，其中呢包括这个有息负债啊，就是那有息的这种债款呢，还有应付的账款呢，什么就比如说欠供应商的、建筑商的，还有合约负债，比如购房者的预付款啊、境外债券，这个都是加在一起的，2年净亏损合计超过大概是8000亿啊，大概是这样。但手里有多少钱呢？账上呢不足100亿，对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他整个2024年1月份裁定这个恒大清盘，清盘人收到的债权证明呢，合计是3500亿港币和450亿美金。那没有未提交所申的债主呢，没有计入其中，就是说呢，没有提交我这到底欠我多少钱呢，没计入其中就已经这么多了。那申报债权呢是2500亿，确认部分呢超过500亿，这是内地恒大的。那所以呢，截止2026年年初的时候，未清偿的到期债务呢，累计是3745亿，对吧？逾期商票呢1800亿，未决的诉讼案例呢大概是6700亿，大概是这么一个数量。所以呢，这个坑大概都被大家描述成什么呢？欠呢2.4万亿左右，对吧？这个刚性负债啊、隐形债务啊、蓝尾楼影响啊、实际波及的金融机构啊、供应商、购房者都算在其中，对吧？远超这个表面这个数字，2.4万亿那是相当一个大钱了，对吧？所以呢，这样的这种状态下，那他个人的财产，就是个人已知财产，甚至于包括他所谓前妻嘛，那些已知财产都已经没有办法保证。那当然还有他很有可能还有一些未知的财产，对吧？这个有可能是藏在某一个地方的几亿美金呢，或者诸如此类的，这个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中国政府一旦动你，他是一定会知道你在各个地方有任何的存款或者这种其他的一些资产的。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一个事儿，就是我认识一位算是认识的人吧，连熟人都算不上。那原来号称是国师的人，结果呢，就是他被抓的时候，家里所有的钱都没无所遁形，就包括他的国外的存款、房子，然后其他一些东西全给封了，连自己家人的这个衣食无着，大概就是到这种程度上。所以呢，就是说许家印即使是他有一些钱在外边，这个呢也没有多少了。基本上都被中国政府给掌握了，对吧？那但是啊，这些钱是远不够填这窟窿的，这只能够那一看这么大窟窿，就知道自己也出不来了，干脆光棍一点，没有死刑，就大致来讲就跟大家就一水就摊牌了嘛，我该说什么说什么。可是呢，这事儿是这样的，67岁，然后呢，他在监狱里能活几年？刚才我说了，可能活不到70大寿了。这个呢，也不光是他这个整个这个帝国崩塌 对吧？商业帝国崩塌的原因，其中有很多应该来讲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这是个人因素。我看了一眼他那个照片，实际上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应该是蛮厉害的了，因为嘴唇的颜色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应该讲啊，很难说他在监狱里在没有得到那么好的照料的情况下能够活几年，对吧？我们都知道，监狱的中国监狱，哎，其实全世界监狱差不多，除了北欧那一块啊，那个全世界这监狱里生活条件都不算好，中国有一个例外的地儿。是秦城，秦城监狱的这个生活质量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咱要理解一件事儿，许家印的这个有没有资格住秦城？我觉得是没有的，对吧？我觉得他是没有的。那马兴瑞可能还是有资格去住秦城的，许家印没有。那如果不是许家印不能住秦城的话，在其他的一些这种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种其他监狱里，那如果他还是当年的。那种情况，你比如说像是苏宁啊，还是谁啊？是那创始人，哎，黄光裕吧，黄光裕进监狱，OK，好，那他的企业还在运作，那钱不断的给送进去，他保，据我所知，黄光裕在监狱里活得还是不错的，那但是其他的这些人呢就不好讲了，企业如果没了的话，没有人再给你送钱，即使是原来你对他不错的，为了避嫌，他也应该是离你远远的哨着。没有人说是直接这会儿还能够去给他去怎么说呢？烧这冷灶，因为他知道肯定出不来了，对吧？那在这一方面上就不太可能得到监狱方面特殊的照顾，这是一个。当然也有可能说这个案子没挖尽，可能还需要他活着，这个是有可能的。可是实际上来讲啊，是这样的，那这个也是有一个时间限度的。你比如说，他要是没挖尽，这其实到现在为止应该挖的呢，大致而言应该有80%左右了。这个各位应该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牵扯到的这些人已经牵扯到了相当高的层级。比如说马兴瑞是一个，对吧？你想他是政治局委员嘛，对不对？还有唐一军，前司法部的部长，曾任辽宁省长；孙志刚，前贵州省委书记，对吧？那这些人就还有包括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包括是这个金融这一方面的有一些人叫什么来着？朱什么来着？反正这些人都已经差不多了。那剩下的即使没有挖到，或者是让他还能够在监狱里在坐牢的期间还把他提出来给做一些证的话。那个呢，应该来说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是有漏网之鱼，第二种呢就是马兴瑞这件事情还没完事儿，还需要再往上挖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那这主要是看咱圣上再往下走多狠了。那这样的话，他还有可能在那块儿有一定的这种特权，给他做一些特殊的医疗。可是呢，即使是如此，在整个这种反腐的风暴里。那这3年的时间，我就为什么说到不了70大寿呢？就是说，大概而言，今年或者是到明年，就27年左右的时候，21大之前，这个东西应该就已经尘埃落定了。他作为一个其中一个不算很起眼的棋子，就在那之前应该把所有东西都炸光了。炸干净之后，你在这个位置上，你或者是说给你什么特殊待遇就没有了，肯定不可能再有了。在以他的这种身体状况以及巨大的生活落差的状态下，啊，有好多人说，哎呀，这个去那地方生活规律，对吧？饮食清淡，那说不定能多活2年，不是的，不是的。像他们这种人，一旦说在监狱里没有那种特权之后，甭管他是从那种生活、医疗，还有对那些犯人对他的这种态度上，应该来讲是不太可能让他有好日子过的，人没有好果子吃的，所以。他肯定的来说，在他的即使入狱的第一这个阶段，还有一些作用，对吧？还能够让你活着的话，那往下他就不太可能让你继续有这种享受了，对吧？这是肯定的事情。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往下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了，对吧？那你的价值就没有了，或者是说还有在外面有一些人更强力的人士在这边你还没有牵扯到，为了不牵扯到自己。让你死在监狱里，这事儿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那个像姓徐的那个金融大鳄那位，不也就死在监狱里了吗？对吧？不可能让你再出来的。 这些人只要是进去了，第一出不来，第二尽快让他们闭嘴，最好的闭嘴方式是什么？死。所以我个人估算啊，就是到今天他政治上的这些东西有一个特征，就是株连一部分到一个层级上，他就给转过去了。那只要是到这种程度上，他就那他没有价值，就会完蛋嘛。所以像这样的这种这许家印这样的，那大概率啊，大概率应该在这几年，就是在七十大寿之前，人就会没啊，这人就会没。这个是已经可以说我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果了。过几年的时候，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这个节目。如果我那会儿还有闲心天天跟大家叨了的时候，那要不然你过来打我的脸，要不然呢就是来说一声散人你又说对了，对吧？乌鸦嘴吧，没办法。这是他目前来讲，我估计许家印的下场也就是如此了。那王夏呢，其实呢我更关心一下另外两个人，是为什么呢？都是地产圈的这个大佬嘛，一个呢是王石，一个呢是王健林。王石呢这段时间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一直传他那个被边控，然后呢前段时间呢那个秦峰，就是香港卫视台的那个台长秦峰，然后说他已经被抓了，对吧？那这个事情其实如果知道秦峰的背景，各位应该是非常就知道他说话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准确度的。为什么？是因为他的父亲、姑父，然后还有一些的长辈，全都是中共的比较高层的，至少是中高层的这种官员。那他所能够到今天这个位置上，有他个人的努力，也有时代的进步，还有一些他父辈的给他的努力，对吧？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就跟咱们当年哈祖说的似的，也要看历史进程吧，对吧？个人努力还要看历史进程吧。所以呢，他在说这样的这种话的时候，应该来讲是能够说透露出一部分真相的。那王石和田朴珺纷纷发言辟谣，就等于是当众要打这个秦峰的这个脸嘛。但是实际上来讲，秦峰说了一句话，说现在不抓不等于将来不抓，你现在说的这些话，这个你没事儿，可能不代表将来没事儿，对不对？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话呢其实已经把事情挑得非常非常明白了。什么概念啊？就是说已经有人，就是已经王石去协助调查并且被边控了。他协助调查并不代表直接抓人，他只是在那儿可能给你在这儿让你在这儿待了两天，然后呢你再出来，你可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当年万科的祝九盛就是被抓之前也曾经有过这么一道活，就是人们说他被抓了，然后他出来就辟谣，然后转手他就又给抓回去了，对吧？也有这么一个景象。而且呢不光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就在官场里也经常有这种啊，说是谁谁谁被抓了，大家觉得说哎那被抓了有意思，结果这哥们出来露了一脸，人就开始辟谣之后转手又被抓进去了，这都是有先例的。所以呢王石跟田朴珺这么高调的说自己没有被抓，甚至于王石还在发了一个律所发了一声明，今天哎是昨天发的吧，还是今天发的，说我这个没有被抓，然后呢这个一切都正常。但凡是这么说话的人，你可以相信一件事儿，这哥们儿肯定的来讲是有问题了，他肯定是已经去协助调查了。所以秦峰说的对不对？秦峰说的没错，他王石去协助调查了。那王石说的对不对？和田朴珺说的对不对？也没错，没有直接被留置，没有直接戴上手铐子给抓起来，这也是没错的。但是他什么时候被抓，什么时候有可能被抓，就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悬疑。那我们首先要问一下，王石到底他有什么样的这种把柄会被那个被抓走呢？对吧？因为王石我们知道，王石是在2017年6月30号的时候已经退休了，对吧？拿着每年1000万的分红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退休金呢，他已经退休了。中间隔了多久？不好意思啊，今儿嗓子有点不太舒服。中间隔了这已经小十年了，差不多九年的时间。那你现在说，他被抓，对吧？这些年里，是郁亮他们这些人 在实际在运作着万科这艘大船。那出问题的也大多数集中在这几年当中，因为高杠杆啊什么这些东西一直以来是中国地产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痼疾，你没有办法去离开这些东西。所以呢现在来说，你说这个王石他已经离开这么久了，他能有多大的影响力在这万科这儿？即使他作为这个万科荣誉董事长啊，然后某种程度上的代言人呢，那这些东西跟他有关系没关系？这东西吧是这样的啊，万科最大，王石最大的问题有可能出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1988年股改那一波。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把这个国有资产然后呢整个变成股份分配给这个员工以及分配给这个管理层，王石当时没拿啊，王石没拿，或者应该是拿了非常少，特别特别少的一个。我看过他一个访谈，就是说他说他没有特别多的钱，他因为万科这一块，所以呢他自己配车是奔驰 S600还是680，他后来就一直不配特别好的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看那他跟那些老板谈事儿，他如果配特别好的车的话，有点压人一头的感觉，所以他一直不配特别好的车，说他也没有特别多的钱，反正大概他原来这么说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你可以不信这件事儿。那当时的万科的股改啊，是给中国的这个企业有一次非常深刻的这种应该说教育性的行为。为什么呢？是因为国有的这个资产经过这样的股改之后，它才能够合法的真正的运用市场关系来在市场上打拼，它就不再是一个由上面一堆婆婆管着的了，对吧？你想想这种甭管是地产也好还是其他一些都好，就在那个时间点上，国有企业它上面一堆的婆婆，什么那会儿你看还没国资委，就是一堆的这种上级的单位在管着你，你想干什么其实特别麻烦，你要打报告啊什么各种东西。一旦他做了这种股改之后，那他等于是一种呢，就是国有资产变成了一个持股者，他只是一个持股的，然后呢真正经营的人拿到了一些股份，他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专业的管理团队，就像那种职业经理人似的，然后管理这个企业，能够把企业发展的大，这样呢国有的这个资产呢也可以进行保值增值。这个不是万科一家的事情，原来包括这个娃哈哈他们也都是干的是这种活，但是后期呢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包括稀释啊，包括在引入其他战略股东啊，包括上市这些东西，那国有资产呢就一步一步的它的占比就会下降。这个东西后期找这个麻烦往往从这块找，包括联想他们这些东西，什么四方啊什么紫光反正就是大学办那一套玩意儿都会出这个问题。那有些呢就闯过去了，有些呢就没闯过去，就会把这个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就扣在这个企业家头上。司马南就善干这个事儿。司马南一直咬着联想不放，为什么？就是因为最开始时候联想它是国有资产，国有的公司，后来经过这种股改以及这种所有是转换，变成了一个基本算是民营的公司了。当然它其中还有很多的这个国有资产的股份，可是呢这个它基本上都由民营这些人来掌控着，所以司马南一直也在说这事儿。那万科当年这个股改，在王石领导下做的这股改，实际上来讲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让这个公司能够在市场的环境下去经营去壮大，对吧？因为这个比较很灵活。第二是什么呢？第二那个时候这个万科那会儿不叫万科，好像叫深圳什么的一个什么公司，做贸易的。那个时代他们当时已经是1300万人民币。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钱，那一笔，那就把这个东西变成股份然后分掉了，对吧？那这个东西如果说不变股份，然后他又有这么多的钱，实际上很危险的。万科他们这初创的这些人他们也会很危险，他为了把这钱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能够落到自己手里能怎么办？那只能是进行股改。这种股改虽然是说看上去王石没有拿什么东西，但实际上他在背后他肯定有一套自己方面的运作，对吧？ OK， 好，那这样的话就牵扯一个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如果深查往下深深的去查这些事情就不太好讲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年那个宝万之争，各位可能还有印象，就是这个宝能在用高杠杆收购这个万科，就因为万科的股权通过这个股改之后呢，变得非常的分散，就是没有一个说单一能够一锤定音的大股东。那当时是华润集团只占了20%几的股份，对吧？那可是这个，当时宁高宁做华润的老大，在这种状态下，那宝能集团在市场上收购万科，用高杠杆的恶意收购，而万科本身又没有这个毒丸计划。毒丸计划原来是搜狐做的一个东西，但是在那之前一直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各位如果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这个财务安排，就金融上的安排，各位如果愿意查，可以自己查一下毒丸计划。但没有这种安排，那当时就只能够引入什么深铁，对吧？深铁的战略投资，就所谓的白衣骑士嘛。然后呢，这深铁进行投资了很多钱之后，占了一个大股份。华润呢退出了，获利等于退出了。然后恒大他们也退出了，这个甚至于宝能也获利退出了。当时宝能从这个收购这一块，虽然没有恶意收购过来，但是他已经账面获益，从这股权上获益了137亿。可您想想看，这牵扯两件事。第一，那个你把这个，因为现在的万科出问题了，大量的这个钱就是由深铁集团就往里给割的嘛，他是股东嘛，往里割了大量的钱为了救万科。那当时让深铁进入到万科这个应该董事会里来，进行战略投资，是不是背后有交易？那这种背后的交易中间牵扯不牵扯个人的利益的输送，对吧？你万科是不是干这事儿？那谁牵的头？那会儿万科是谁是老大？王石是老大呀，对吧？王石当时跟那个宝能的那姚什么来着那哥们儿，然后呢，他整个的在冯仑的那个办公室谈的话嘛，后来才把这个深铁给弄进来。所以呢，这也是可能出事儿的问题。倒查这三十年啊，这个好多的东西你很有可能要查你，或者是说要给你加罪，这个就不好说了。很有可能万科就会把一部分的锅，这个就搁在这个王石脑袋上。这毕竟王石在主政的时候引入了这个深铁嘛，现在更多的时候就是深铁这一块，对吧？深铁这一块的这个亏损是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的。在当时2017年的时候，这是个好生意，因为中国地产包括万科都是非常非常前景一片光明的事情。但是你现在就不好讲了，所以呢，这个有可能出问题。所以王石什么时候被抓，这也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让人怀，就是比较让人好奇的事情。其实我不希望万科被抓，你这王石被抓，因为我对于这个生意人呢，你说佩服的人不多呀，这个王石得算一个。你别觉得说王石，好多人一说王石就是哎呀，他老丈杆子是什么人，他父亲是什么人，他通过某种什么样的关系挖到第一桶金。我跟您讲，所有的生意人，做大的生意人啊，第一桶金特别光明正大的，在中国，我说的是在中国啊，都不堪闻闻，真的。做到那种程度的生意人，他第一桶金都有问题，你别听他怎么说都有问题。但是你要看他后来，万科还是一个，就是在王石的时代还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并且对员工的也有责任感。就我其实最佩服的就是他那个只给那汶川地震每个员工就捐20块钱那个事情，10块钱20块钱啊，王石元吧，那个东西我就特别佩服他，是一个聪明人并且是一个明白人。但是你就会有一个另外一种想法，你知道吧？就是说像王石这样的聪明人，他为什么不跑呢？因为他的资产早就够可以直接走人了嘛，对不对？你可以直接不在这边再干这活了，到国外某个地方拿个什么身份颐养天年嘛。我跟您讲啊，这事儿吧，这话呢可能会被女权人士喷啊。我跟你讲，我八成认为，就是据我得到的消息，最大的可能性就跟他老婆有关，叫田朴珺有关。为什么啊？是这样的，就是岁数悬殊有点大，所有的这些就还您可以想见像田朴珺这样的人，他特别希望的是什么？是自己能够在这个圈子里出人头地。 对，为什么他去上那个就是那所谓的 MBA 班啊 ？MBA 班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甭管是 EMBA 还是 MBA 班，就是一个钓鱼的嘛。很多的这些演员呢，包括什么这些人都上过那个班。这个可能各位不太知道，就是可能其实你们应该也都知道，好多人都是这么去上班，干嘛去了？钓凯子去了吗？他这钓上来之后，这种女人她一般野心是比较大的，她并不期待着说嫁一个长期饭票，然后呢到海外某一地方安静生活，这她一定不是这种期待，她需要的是能够自己在这块搏风激浪的，能够那个就是所谓的创出一番事业，或者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女人、大女主，对吧？所以呢，那她在王石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可能让王石真正意义上退休去干别的去，你就给我踏踏实实的在这儿给我做这个垫脚石。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王石的这个，就是他跟他之间的这种切片互动，然后还有这些王石投的这些项目，包括什么文化呀，文旅的项目啊，就后来他做的，然后包括这个碳中和呀，包括什么环保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你一看这东西就一定是女人干的这个活。王石原来不太干这个东西，他虽然是做什么碳中和这种住宅什么的他也在做，但是真正到这个时候还往下投，都知道有问题了还往下再做这项目，他应该不会这么干。就是铁木君在这儿死撑着他，让他在这个地方别动，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国内，然后呢给我当这垫脚石，给我当这个一个非常耀眼的背景板。因为他知道没有王石，他只要离开王石或者说离开这个圈子，他什么都不是。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那王石为什么不走？就因为这个走不了，太喜欢小媳妇了，对吧？结果现在一下边控，该去跟人家去那个交代问题，交代问题。那如果万一说哪天这个真的是想把万科这一系整个从全连根拔起，说不定会吃瓜落。这个时间段大概也就是个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见分晓，因为万科这一边的事情要赶紧去也给办下来，办完了才行。像什么郁亮啊，包括像这祝九盛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深铁的这些人，那这回要出去进去一波，还有当年的作为某些政策决定的，或者是他们这块还能牵扯到谁的，尤其是在郁亮这段是主政这几年，对吧？主管万科这几年，已经万科说不行贿不可能的事情，这他妈没有不行贿的。那其中再包含一些其他东西，政治斗争，反正这一两年的时间，王石呢是跟这个许家印不太一样，王石多少算有点干底的，可能还有人会保他。如他什么时候被抓，应该是大概率，应该不太可能直接抓。可能大概应该是有个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他就只能待在国内，最好呢为人低调点，不要老上热搜，别再带着他那媳妇满处瞎露脸去，低调一些，然后呢能够保证自己在死之前不至于吃牢狱之苦，也就到这个程度上了。如果他要是说被抓的话，也就在这一年之内他就能见分晓。这个是我给大家一个判断，各位可以到时候去验证。那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是谁啊？肯定的来说就是王健林。王健林现在呢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物，可以跟大家聊聊。那第三个疑问就是王健林的万达什么时候能倒。其实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万达现在而言是一处于什么状态，就是苦苦撑支撑还未躺平，对吧？71岁高龄了，积极奔波考察新项目啊，对吧？我今天看二月份的时候还去了这个贵州罗甸景区选址这个文旅项目呢，对吧？三月去新疆克拉玛依，瘦成一道闪电，比他儿子瘦，他儿子现在这两年好像是王思聪这两年更胖一些了，对吧？但是人家也不在乎了，这个有时候这泡妞跟那个长相其实关系不大，大概是这样。那他财富呢已经大幅缩水了，那他从2013年的这个巅峰约2900亿元呢降到了2025到2026年度的是大概是100亿左右，对吧？下降超 96% 他的这个整个资产。所以说呢他也没有跑路，对吧？或者彻底退出，就是他坚持以什么呢？以时间换空间，就是老蒋的那个以时间换空间，我呢卖各种各样的自己的资产， 卖把这些万达广场卖了得有多没有多少座呀？得卖了得有个几十座的万达广场，回笼资金大概得有个500亿到600亿这么高的一个额度，但是它的这个总的债务啊，大概是6000亿左右。这个东西呢，你资不抵债是可以肯定的来讲，现金流非常的紧，它现金流非常的紧。它除非呢是再做一次 IPO 的一个活动，就是去上市，然后还能圈钱，否则的话，这个已经被很呃被应该是被打断好几次了，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能够说再重新再做一家这种公司，然后再去 IPO 再去圈一笔钱，这还是差一点。所以呢，现在来讲，那它的这个万达帝国是什么呢？处于一个风雨飘摇，就是满处是窟窿，可是呢，在它的维持下还没有倒，而且呢，短期之内呢，很有可能还不会倒，因为它大规模卖资产呢，而且呢，它有一个什么呢？债务展期，它年初的时候4亿美元的这个成功展期到了28年，对吧？那境外呢还成功发行了25亿的这个债券，那融资通道呢就部分是恢复的了，然后呢还有转型呢，就是等于是转型到轻资产，它整个的运营成本就下来了。可是这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越减越瘦。原来它是一个重资产的公司，重资产，但是它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抵押呀，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它的回笼这个就是它这种金融的渠道是更宽敞一些。但是它越瘦越减肥越瘦，它整个公司就越弱，就是它从一个巨无霸的东西就变成了一什么呢？就变成一个瘦溜的、减肥减过了的、也得了厌食症的那种人。那这样呢，这种是不是也健康吗？也不一定。而且它债务呢，又同时呢，又因为利息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又在不断的在进行累加。它这些东西全卖掉之后，是不是可以抵掉这个东西，就很难讲。据说是抵不掉的，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这种高压力的状态下，那它虽然是有一定的这个高出租率，因为万达广场高出租率是蛮高的，出租率和管理费的收入呢，新项目也在开业呀，但是这个收入一直在下降当中，所以短期之内它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但是长期它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为什么呢？就是卖资产的速度赶不上利息和到期的本金，对吧？优质资产持续流失呢，导致这个越卖越穷，那东西肯定是越卖越穷啊，优质资产被弄走了，对吧？业务基础呢是削弱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呢，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房地产呢、商业地产呢，它是整体下行的，融资环境差。就高息发债，它是多大多高的息？是年息是12.75%，这个利息很高的。然后呢，如果说今年这2026年吧，它有920亿元的这个到期，这个压力没法办法化解，或者新项目回款不及时，就是可能会什么呢？触发更多的违约诉讼，这就是一个连锁反应，多米诺骨牌嘛，咔叽往这一弄就出问题了。所以说它有一个珠海的万达这个商管的对赌啊、回购啊，它用这个东西上市，打算圈钱再回来救自己公司。如果这个东西没做好的话，就下了。所以在长期看来，短期之内，比如在一年之内，就是今年，其实是它一个生死年。这段时间，如果它能够把这个920亿这个东西能给抹平，或者是它新的公司能上市，那这个可能还能好一些。叫珠呃呃，它叫那个，它叫一个商业地产管理嘛，那个公司这还好一些。如果它要是不行的话，大概它的这种，应该在明年。整个万达大厦就会塌，明年它大概率的话就会塌掉整个的这个结构，这个应该是可以想见的事情，但是短期之内它还能够腾挪，因为它毕竟有这么深的人脉，而且万达也属于什么样的公司呢？就是说，大而不倒，就是很难，它一下就倒下，因为那个东西，许家印那块倒一次，倒一个，然后其他地产已经倒成这么多了，万达再倒了的话，那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等于是更加的雪上加霜，所以很有可能的话，会有人会支撑它一下，让它度过这个短期的难关。那如果要是说能够过了明年，它整个转型成轻资产管理的这一方面的，然后再加上一部分重资产的这些东西，就有可能长期的活下去。但是已经不再是像当年那个万达那么财大气粗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如果它要扛不过去，应该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中的时候， 他的这些债务的违约以及他的债务的这个追偿，就会把他整个的资金链就给斩断，一下就击溃，就公司就完蛋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在这种商业在商业的这一块，三大这个巨头啊，基本上来讲都会出大问题，这也是正常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房地产这个高杠杆时代是早期啊疯狂扩张，对吧，调控后呢被迫断臂求生，然后呢实际情况这个东西就是谁看谁暴雷和官方他怎么去定性这个东西了。他们这三个具有标杆性的企业如果出了问题，对吧，这个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地产在一时半会儿之内是起不来的了。所以说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还在说潘石屹或者是什么李嘉诚，你什么叫真正有眼光的人啊，对吧？王石因为个小媳妇儿就敢是留在国内，觉得自己没事儿。万达这边就不说了，就像真正有眼光有见识的，你就得看这个潘石屹他们这样的人，人家是真的有本事，对吧？哎，好，随便跟大家扯两句，谢谢诸位。